牧场菌，他这份子的种子种在地方是强壮，虽然他暂时不起现行，但是你继续栽培他，他的功德他的力量能够继续的累积下去，总有一天他就能够成就无上法缘。所以我们在读《金刚经》啊，佛陀说啊，我们啊，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的布施啊，这抵不过我们听闻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颂。我们要对佛法没有信心，我们会对这句话产生怀疑。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，抵不过我们听闻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颂。要怎么说呢？就说啊，你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，那么你是成就一种有漏的果报。可能你那辈子做国王，乃至于做这个天人啊、天王等等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啊，你是一个凡夫啊。那么你凡夫啊，你这个那么大的人天的福报现前以后啊，你的烦恼会起来活动，你的造业啊，这不可思议啊，造的恶业不可思议啊。你的福报越大，造的恶业越大，你下辈子要堕落。所以在这个人天有漏福报当中呢，我们并不是很强调人天有漏福报，这个目的就在这个地方。因为如果你是个凡夫啊，这个富贵求道难，反倒是会产生一种障道。当然你已经能够成就圣道了，这个福报就是你度化众生的因缘，这就有需要。但是我们受的四句偈就不同，我们能够受持四句偈颂，我们栽培一个善根，哎，可能我们刚开始去读这个佛法，读唯识学啦，你说啊，这个法师讲的诸法都是我空法空啊，我根本用不上。但是你只要肯定这句话，我相信佛陀是真实语的，佛陀告诉我无蕴生心没有我，我相信这件事。你出去以后，你就观察无蕴无我，哎，你有一份的力量，就有一份的学徒，你不要否定。那么你慢慢的、慢慢的去增长啊，这个贯彻的力量，你的正念力不断的增长，你久就有一天能够，那么这个力量就能够成就，能够破除你的烦恼，成就圣道。即使你不能够成就圣道，你这个一入耳根眼为道种，你栽培这种大乘佛法的善根，你往生极乐世界去花开见佛，哎，同样的往生，你这个品位就比别人高。因为你内在有大乘佛法的善根，阿弥陀佛的这种持光照我、持世摄我这种外缘的力量一加持啊，我们过去的种子就能够成就圣道，就能够升起这个现行。所以我们讲，我们听闻佛法啊，应该是升起欢喜心的。蓝昭义讲，百千万劫蓝昭义啊。那么不管听得懂听不懂，我们总是认真的学习。听不懂表示我们可能过去的栽培不够，我现在开始栽培。那么听得懂的话呢，我晋升再继续的加强，把这个真正的力量再把它补充，就像电瓶一样，我今天充电，明天又充电，后天又充电，总有一天它就要起现行。烦恼虽然我们现在烦恼很重，但是法宝不可思议，就好像黑暗了、虽然我们现在是一片无明黑暗，完全都是贪嗔痴的境界、那个面对境界你根本做不了主了，但是你这个光明啊，有一分的光明就能够破除一分的黑暗，两分的光明破除两分的黑暗，总有一天啊，你这个光明就像太阳一样把整个无明都能照破，总有一天。我们对佛法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啊。那么我们能够真正的皈依法宝啊，那么先听闻啊，身体理解，然后在心中呢不断的意识思维观察，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来调伏我们的烦恼。那么这个是学人啊跟诸位在唯识学学习之前啊给诸位这个鼓励，因为唯识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教理。我在协会院经济学会院讲这个课程啊，都觉得大家都觉得很吃力啊。我过去在76年我读佛学院，我们研究唯识学也是这样，也是很苦啊。但是经过2、3年以后啊，觉得啊，真的是觉得功不唐捐。 因为你真正对缘起法，你不通过维持这个观呐、啊，你没办法冲过去。你不从八字上去观察我们的心呐、啊，你毫无龙头。那么你毫无龙头，你根本不能挑烦恼。你比如说世间的学问，你要做一个医学，你都要读了七年了、啊，把整个我们生理的状态搞清楚，你帮我开刀把这个病去掉。那么医学跟佛法是不能比的、啊，佛法的观念呐、啊，他讲到这个解脱啊，那个维系啊，那比医学更维系更复杂，所以唯识学那比医学更复杂。但是呢，世间的学问呢，不能够使令我们得到真实的解脱，它能够使令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当中啊，暂时的得到一种人天福报。但是佛法呢，我们一入耳根啊。能够使令我们今生得到那么少分少量的解脱，乃至于成就以后的圣道，一入耳根永为道种、啊、所以我们对唯识学要升起信心啊，要升起信心。好，我们今天没有问题，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。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一面甲二正文。我们昨天呢、啊，等于是说明了前言。那么这个正文的科判呢、啊，我们把它做一个介绍。请大家打开我们所发的《唯识学概要科表》。那么这个科表呢，我们在介绍唯识学的理论呢、啊，我们分成三科。这是个前言，甲一前言。那么前言的部分我们分成三科，以一解释宗明，以二法脉源流，以三主要教义。那么这个我们都说过了，我们就直接看甲二的正文。那么这个正文就是我们整个唯识的一个正式的内容，我们分成三科来说明。以一唯识境，那么唯识境呢，等于是我们讲到唯识的教理了啊。那么唯识的教理我们分成两科，丙一唯识相，丙二唯识性啊。那么我们佛法里面啊，在讲到缘起啊，都是欢喜用二谛啊，以真谛跟熟谛来说明。那么熟谛里就讲到诸法的相状啊，诸法缘起呢，所谓的因缘果报呢，有它差别的相状，那么这个是就着熟谛理来说的。那么诸法的体性呢，就讲到诸法的真谛理，真谛理。那么唯识相呢，等于是讲到诸法缘起的差别相状。那么唯识学的理论当中呢，它整个根源呢、啊、就是八识，以八识的相互的作用，那么形成了我们有情众生的差别的因果啊。那么这个唯识相我们就分成三段来说明。第一个，别名八识体性，那么这个是个别说明的八识的体性啊。那么别名八识体性我们分成五段啊，物一的总标数义，物二的名第八识啊，个别说明第八识。那么物三的名第七识，物四的名前六识，物五呢问答事宜，把前面的八识呢，我们在成文思论里面有几个问答，我们择录出来，来，那么这个解释我们心中的疑惑啊。那么这个第一这一科呢，都是先把整个八识的状况，我们先做一个笼统的介绍。那么第二呢，合识八识作用。那么合识八识作用就讲得更维系了，把八识的相互的关系就讲得更清楚了啊。那么分成五段，物一的八识起用。物二的相应心所，物三是有四分，物四是能言量，物五的是所缘境啊，有五段来说明八是他们之间相互的作用。那么事实上第一跟第二都是在解释八是啊，讲到能变现的八是。那么第三呢是结是赖耶缘起啊，就讲到整个唯识学的缘起的观念，以阿赖耶识为整个缘起的一个本体。 那么形成我们整个有情众生的生命的一个相续。那么这个断念里面，我们分成三段：物一的业果形成，那么业果形成，我们的总说跟别名，别名呢分成三段：业道、种子、果报。我们造业会在八识形成种子，由这个种子因缘成熟再形成果报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业果的形成。那么第二段的物二呢，业果的相续。那么我们业果形成以后呢，是什么因素呢，使令我们这个一起果报能够相续下去啊？这个说明这个道理，业果相续。第三个，业果转变。那么这个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受业力支配的凡夫啊，但是法宝不可思议啊。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唯识学，我们怎么能够改变我们今生的命运？怎么能够改变呢？那么这个业果转变，我们怎么来正确的方法来改变我们整个命运，使你能够离苦得乐？这是业果的转变。那么它的理论跟方法是怎么样？这个是属于这一科。那么这一科都是讲到唯识学的缘起，所谓赖以缘起的观念。业果的形成，业果的相续，业果的转变。那么这个是唯识相。那么丙二的唯识性，事实上这一科是说明二空真如之理的。丁一的引诵述义，丁二问答是丁三的唯识正义。那么这个都是在开显诸法的本体，二空的真如。好，我们这次就介绍到这个地方。那么这个是我们乙一的唯识境的主要的一个科判表。那么请诸位回到我们的这个讲义的本文啊。那么甲二正文啊，唯识学的正式内容。那么其中的第一个乙一唯识境啊，唯识的教理。然后再看第一个丙一的唯识相，谈到唯识学上啊整个缘起的次第相状。那么再看第一个丁一别名八识体性。首先我们先个别的说明八识的个别的性质。那么这一科我们分成五科，第一个总标述义，第二个明第八识，第三明第七识，第四明前六识，第五问答事宜。我们先看第一个经初物一总标述义。那么我们前面的前言啊，都是一个等于是一个概要的介绍啊，把这唯识的师承介绍。那么这一科我们就正式要说明唯识的内容。那么这一科就很重要，诸位要专心听啊。这一科事实上是把整个八识的概况啊，做一个笼统介绍。后面等于是个别介绍，但这一科是你能观念能够建立起来啊，那么后面的理论等于是回归到这一科而已的。那么总标注意呢，首先我们先提出一个问答。问：胡言正伪是义，约有几种事？那么我们一般讲到正确伪识的教义啊，唯识学的教义啊，那么有几种事呢？答：经论通辨有八种事。一眼事，二耳事，三鼻事，四舌事，五身事，六意识，七莫那识，八阿赖耶识。那么这个识啊，就是一种了别的功能，我们一种或者我们讲精神的作用。那么在信中讲的话，就讲简单了，就是万法唯识一心啊，就是我们那么现前一念明了的心性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心啊，是万法的根源啊。可以想是深深微妙啊。那么唯识学为了说明我们内心的状态啊，就提出了八种。那么这个八个事啊，并不是说我们有八个心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而是说呢，我们这念现前这念明了心性呢，我们应该透过八种功能的去认识它。那么唯识学就把每一个功能呢，按一个名称。它有什么功能？按一个名称啊，那么就形成了所谓的八个识，是这样子来的。那么八种识呢，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，第六个意识，第七的莫那识，第八阿赖耶识啊。那么这个是 把整个寺的名称先标出来啊。我们下面呢再引证啊。如唯识论云，世所变相，虽无量种，而能辨识列别为三：一为易熟，即第八识，多易熟性故；二为思量，即第七识，恒省思量故；三为了境，即前六识，了境初相故。那么在成为的事实上说呢，事所变的相状啊，那么唯识学的观念就是万法唯识。那么我们一切的一正果报啊，都是第八识，前八都是八识所变现。那么所变现的相状就很多了啊，色法心法开出来就是五蕴六入十二住十八界啊。那么有无量种，但是呢，能变现的事啊，事实上是八种。那么八种呢，我们根据它的功能呢，我们把它分成分类啊，分成三类啊。第一类呢，就是易熟。那么这个易熟啊，它这个名词为什么要叫易熟呢？那么它有三个意义啊，易识而熟，易类而熟，变易而熟。那么这个我这个地方我不说明，因为我在下个地方我就会说明，我只是把名称说出来啊。那么这个易识而熟，易类而熟，变易而熟到底在说什么呢？简单的讲啊，就是说啊，它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生命的一个本体，有情众生生命的本体。这句话我简单的做个说明啊。如果我们去看信中啊，佛陀的究竟，佛法的究竟义啊，讲到啊，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啊。本来我们的整个生命体当中是清净本来的，完全是集由常道造成的境界。但是我们开始一念不觉以后就糟糕了，我们就产生了六道轮回。那么这种希望的六道轮回呢，既然有了生命，就必须有一个本体来支持这个生命，指令这个生命能够有所依持。就是说我们整个有情众生的生命呢，我们的依报正报，我们的色法心法一定有一个依止的本体，那么这个依止的本体就是易熟，就这个意思，它就是我们有情众生啊整个生命的一个本体，就是易熟。我就这样简单解释一首啊。那么这个就第八识。那么呢，为什么要引用一首这两个字呢？因为多一首性故。那么这个多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本来第八识的功能很多，它又是阿赖耶识、一首识，很多的识啊，叫种子识、阿陀那识，很多的名称。那么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个意所强调出来呢？因为啊，第八识的它的功能啊，从你凡夫到成佛的过程当中啊，它经过很多的变化啊。你随着你的修行啊，那么你不断的把第七意识的执着给破坏了以后，你的第八识的功能就转变，从染污转成清净。那么在整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呢，你第八识的功能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，一直改变。那么阿赖耶识到了不动地前才舍障，到了八地的时候就把阿赖耶识的名字舍掉，它没有阿赖耶识的功能。但是呢，易熟识它是我们凡夫到成佛当中呢，它的功能啊，它的范围最广。就是说啊，金刚我刚刚讲不动地前才舍障，金刚到后易熟空，要到金刚后心的时候才把易熟的功能破坏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整个生命啊，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的，一定要到金刚等觉后心啊，那么整个生命才完全是结束的，我们永远都没有生命，这种生灭的这种生命，完全是常住真心的境界的。那么这个易熟的功能呢，我们整个生命啊，这种生灭相系的心啊，从凡夫到等觉菩萨都有一手的功能。所以呢，整个第八识当中呢，它的名称很多，但是这个一手的功能它的范围最广，所以讲多 一手辛苦，只有佛是没有一手的，佛是完全是真如本性的，他没有生死的，他来到我们的凡夫世界啊，你看到佛的出生啊，那都是视线啊。你说佛他怎么在这个地方，他也是跟我们在娑婆世界出生啊，也是死亡，他是从本垂机的，他不是一手。我们凡夫就真的一手，我们凡夫是受不了主啊，业力而来的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多一手性故，是说明整个第八识当中他一手的功能最广泛啊，范围最广。第二个为思量啊，即第七识恒审思量故啊。那么我们的内心的活动啊，除了一手以外啊，还有一个思量的功能。那么这个思量功能指的是谁？就是第七意识。第七意识它的功能呢，就是恒审思量。我先说明这个审，这个审呢，翻成我们的这个一般白话就观察，它能够对所缘的境界啊，能够升起很深入的观察。第八识就不行了，第八识它就是一个意识。它就是生命的所依的本体，它不能够做深入的观察啊。那么它不但能够观察呢，它又能够思量，它能够把它所观察的境界呢，相续的在它心中呢思维度量，能够使它相续下去啊，就是思维度量的功能叫思量啊，就是审思量。那么这个恒指的是它呢，它的功能呢恒常相续。它不像我们第六识有时候会起来有时候不起来啊，它的这种作用啊，这种审思量的作用，它恒常相续，恒常相续啊，那么叫做恒审思量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第七识的功能。比如说我们啊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恒审思？比如说我们今天发生了一件事，可能我们欢喜的境界，我们可能说我们不欢喜的境界，比如我早上发生的，到了晚上啊，我这个事情就在我的心中啊，就经常的在我心中啊牵肠挂肚，它就是不走。那么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表示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恒审思想的功能存在，它就坚固的执持这个法，抓着不放。那么这个就第七识的功能。那么佛陀为了描述这种功能呢、啊，就安立一个名称叫第七识，就恒审思想，它会使令我们的这个。简单讲就是执着了，佛法二执啊，它会使令我们已经发生的事情啊，那么相续的、坚固的在我们心中啊，使令我们心相续的攀岩下去，就是恒审思量啊。那么这个功能我们安立一个名称叫做思量，那么所指的就第七识。第三为了尽啊，即前六识了尽出相故，那么我们的。明了性 第三个功能就是能够明了分别啊。那么这个指的是前六识，它能够了尽出相故，它能够了别这个境界啊，了别这种出显的境界相啊。那么出显的境界相指的什么呢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啊。我这个我们前六识我们是最容易了解的，比如说我现在眼睛能够看到这个灯光，看到房子，看到诸位同学。那表示我们内心有一种明了性啊，眼睛这样子，耳朵能够听到很多的声音啊，等等啊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表示我们内心当中的确是有一个了尽的功能啊，了别出显的境界。那么这样讲呢，我是很概要的把这个八识的功能啊分成三类啊，一个意熟，一个思量，第三个了尽啊，做一个概要说明。那么我们再看第十二面。那么第十二面呢，这个表啊就讲得详细一点了啊，我们把这个八识的作用啊，我们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说明。那么这个表我们看右边，它是讲到一个性，就是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真如本性啊，这是我们本来面目。我们本来面目是这样，完全是离开一切的生死，离开一切的烦恼都没有的，都是完全是清净庄严的境界。但是我们一念不觉以后啊，糟糕了，就变成我们众生的情事， 这个事啊，事实上就是有染污的意思，我把恶就成为在里面啊。那么我们最初的一动以后啊，最初的是变成第八识啊，那么在第二个一动又产生第七识，在一动产生前六识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情众生就正式产生了我们一个所谓的生命体啊，记住了八识啊。那么这个八个识呢，它的形象啊，第八识最维系，第七是第二，前六是最粗浅。那么一般我们凡夫所能够发现到的，只能够发现到前六识啊，它了别的功能。那么我们先介绍这个粗的啊，我们先介绍前六识的功能。那么前六识呢，这个圈圈啊，中间这个是第六识啊。那么第六识是我们整个造业的业主。可以讲我们一生当中啊，我们会堕落到地狱去啊，造这个杀盗淫妄业啊，就是第六识造的。我们要能够发菩提心啊，持戒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也是靠第六识，它是我们业力的主宰者啊。所以讲诸法易先导，易主易造作，一切善法恶法的产生呢，易先导。我们的身口是不会造业的，身口是工具啊，第六意识它一个先导啊，那么第六意识是个主宰者，是一个造作者啊，所以它是中间。但是第六意识造业呢，它必须有前五识的帮忙啊，它必须要领导这个前五识来造业啊，眼耳鼻舌身有五个识旁边的圈圈啊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，眼识啊，耳识，鼻识，舌识，身识，意识，整个六识啊，这个识呢，就是个了别的作用啊，就是一种精神的作用啊。这个色法啊，再怎么精妙啊，它都不能够了别，只有心法能够了别。那么这个眼识乃至意识这个六识啊，它要升起了别的功能啊，必须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呢，必须有所依的根。啊，所依的根，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，以及要有他所攀缘的境界。那么色尘、声尘、香尘、味尘、触尘、法尘啊，必须有这两个条件，必须有所依的根啊。我们先说明这个根，这个根就是所依托，所依托的意思啊。比如我们讲啊，树，一个树啊，它能够长出树叶啊、树干啊，乃至于水果啊。它怎么能够长出这么多东西呢？它要有根，它必须有根啊，来吸收土里面的阳光、那个水分啊、矿物质等等。那么这个根就是树所依托了。那么我们的识，比如说我们的心识啊，我们怎么能够了别这个外在的境界呢？它也必须有个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识呢，必须要依托我们的根，才能够升起了别的功能。比如说我们眼识能够了别色尘，但是如果我们眼根破坏了，你眼根受伤了，你眼识就不能，你的眼识虽然在，但是呢，你不能发生了别的功能，因为你所依的根坏掉了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识跟根呢，有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注意啊，在这个八识会中说啊，疑者难分是以根，一般我们凡夫众生很难去判断啊，很难去分别啊，识跟根的差别。像根是个识道，它是个色法啊，那么识是个心法。比如我们，可能我们现在医学家，我是不知道现在是发展到什么境界。不，一般我们认为说啊，这个一般的这个医学认为说，哎，我能够了别啊，我眼睛能够看啊，是我有眼球啊，我有整个视神经的系统啊，眼球等等。那么只是在这个色法上做分析的，事实上眼球是不能够看的，它有一种心法，就是眼识是真正能够看的。好像说啊，比如说我们开车，这个车子能够走啊，不是车子本身能够走，要人来开啊，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主导者。那么这个人就比我们的眼识，这个车子就是比我们的根，它只是我们所依托，但是呢，真正能够了别的是我们的识，这个我们必须清楚啊。所以啊，你要是分不清楚，你就疑者难分是以根了啊。 那这根是一个四大啊，它是一个地水火风所构成的一种物质的。那么我们再看它所言的尘，这个尘呢就是污浊的意思，污浊。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东西啊，一个桌面啊，你很久没有擦了，那么它就是沾上的灰尘，这个尘啊它污浊那么我们的事物。那么这比喻啊，我们内心啊去接触到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时候啊，我们起贪嗔的烦恼啊，这比喻来我们的内心会被六尘的境界所污浊，这个意思叫尘。一切的境界啊，那么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呢，它会污浊我们的内心，所以叫做尘啊，取这个污浊意思。那么它有六个，也是色身香味触法法尘啊。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整个内心当中，我们对于境界的了别有六个啊。那么以这个第六意识做主宰，那么眼是依着眼根来攀岩我们的色尘，攀岩我们能够了别啊青黄赤白种种的颜色。那么耳是呢依托我们的耳根能够了别深沉，这个声音有高低啊动静啊等等。那么鼻是呢依托鼻根能够了别这个香尘香臭的味道。那么舌是呢依托舌根能够了别味尘啊，酸甜苦辣，我们吃东西的酸甜苦辣味道。那么身是呢它要依托我们的身根啊，啊身体这个根啊，那么来了别这个触尘这个软硬的感觉。那么意识呢必须要依托我们的意根，这个意根指的谁啊，这第七意识啊，它是第七意识啊。那么前五识所依的根都是色法，但是第七意识第六意识它所依的根是第七意识，是个心法，它依指四座根啊。那么它了别谁呢，了别法尘啊。这个法尘啊，我先讲明一下，因为法尘后面会讲到。法尘有两类，第一个是法处所摄色，法处这个处是处所的处所摄。第二个摄呢是色受啊，四色法的色，四色法啊，法处所摄色，法处所摄色，以及心所法啊，法处所摄色。那么这个法处所摄色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比如说我们在做梦啊，梦中意识啊，我们做梦的时候，我们前五识都不休息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第六识它单独起来活动。那么他在梦中看到很多的境界啊，看到山河大地啊，人我是非等等啊，这个都是属于法尘。或者我们打坐念佛啊，我们眼识也不攀岩了，耳识也不攀岩了，那么我们第六识本来是念佛，念到最后失念了，把这佛号给忘掉了，打妄想了，这个也是法住所摄识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定中意识，一个禅定的人啊，他在定中啊启发神通啊，那么在神通当中所变现出种种的境界都是法处所摄识，神通所变化出来的色法都是法处所摄识。这个在唯识学上叫做定自在所隐色，定果色。这个定果色啊，有一个小故事啊，我说一说了啊。他是讲到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一个比丘叫波世子比丘啊，那么等于是说明他的出家的一个因缘。那么这个波世子比丘啊，他是一个大户长者子，大户长者的儿子，他从小就很可爱啊，很聪明啊。那么从小就跟着一些同伴去外面玩，慢慢也长大了。那长大以后呢，有一天啊，他就去看那个耍把戏的啊，一般我们这样讲叫马戏团啊。那么去看这个马戏团的表演啊，他真的看到其中一个女孩子很清秀。那么，他就升起欢喜心了、啊。欢喜以后啊，他回来就把这个事情啊，跟母亲呢就表达他的心意啊。他希望能够娶这个女孩子做妻子。他母亲说：“这怎么可以呢？我们是一个高贵的民族啊，这个马戏团呢，它是一个印度，它是一个种族，它是差别很明显的，它是一个下贱的民族，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通？这不可以。”这波世子说：“这个母亲不行啊，我要是不娶她为妻了，我是活不下去了。”这母亲是爱儿子的，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去跟你说说看吧。”就派了媒人去跟这个对方啊表达。 那么对方也是说啊，马戏团这个主人说我不可以啊，你们这个高贵的民族我们高攀不上，不可以，这个婚事不可以。那么这件事回来以后呢，这个母亲就跟郭氏说啊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，这个事情不可以吗，这个社会上不应该有这种事情的。那郭氏说不行，反正我要是这个没有其他这个心意不能够满月了，我就是不想活了。那母亲没办法了，再怎么样就坚持啊，就亲自啊就去见那个马戏团的团主。马戏团团主就看到这个人很恳切啊，很真诚啊，就说这样子的，我们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这里马戏团有个条件，那么你要娶我们这边的女孩子有个条件，你必须把我们这些马戏啊，这些任何的把戏都学会，那么学会以后我们还考试的啊，大家都考试及格了才能够答应这桩婚事的。好的，母亲就回去就把这个事情就跟那个波斯师讲了，波斯说可以，只要能够达到我的心意，我什么事都可以做。那么波斯师呢就到了马戏团去接受训练了啊。那么经过一段很长时间训练了，他的很聪明嘛，他就把所有马戏团的把戏通通学会。那么学会以后就要考试了啊，考试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考试的大会了，大家都来看。那么这个波斯师也真是了不起啊，他就把所有的这个把戏都表演得很好。那么事实上也等于是啊，他所有的把戏都表演完了，及格了。但是啊，这个时候国王来了。国王说啊，我这个我把戏都没看到啊，啊，那你要再表演一次。那么特别是这个空中走索，这个空中走索就是说啊，两个很高的地方啊，空中放一个这个钢索，你就是空手这样走过去。那么这个国王是有大势力的，他这样讲的话当然就是要遵从的。那么波斯比就只好再表演一次了。那么最后一个要走这个空中走索的时候，走到一半的时候糟糕，体力不支的，因为这个马戏的表演很耗精神。那么体力不支的时候，他已经是没办法支持下去，但是眼看就是生命就是有危险的。他心想，哎呀，我就是要贪爱这个女孩子啊，真正的体会到这个爱是苦本啊。他内心也是有点后悔。那么正当这个生命危险的时候，哎呦，莫见的尊者来了，他在虚空当中啊，就跟他讲话说，他说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要跟我出家啊，你要跟佛出家。那么这个波斯师他这个时候当然是没有选择余地啊，这个不答应就是死路一条了。他说好，我答应你。当然他本身也能够体会到这个啊，这爱是苦本啊，里面的贪爱啊，招感这个祸患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波斯师答应了，好，你要能保证我安全，我过关以后我就随佛出家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目犍连就现出这个所谓的定制在于说影子，那么就使令波斯师啊看到的就是一个就像一个平地。走过去大家就喝彩了，哎呀，真是不得了啊，真是精彩的表演。那么下来以后，大家等于是这个团主就很欢喜啊，就是好，这个事情答应了，可以让结婚的。我只是说我现在不想结婚了，我差点啊，丧命的生命啊，我要出家去了，做比丘了。啊，那么做比丘以后呢，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出家，那么后来他修行也证得阿罗汉果。所以我们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，什么因缘呢？我们学佛有无量因缘能够学佛，那么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们众生都有佛性，总有一天我们的佛性会被启发出来。那么这个是说明波斯师的一个出家因缘。那么他当时所见到的设法就是法尘，是阿罗汉啊，目犍连尊者啊，在禅定的境界当中啊所现的一个定自在所以色定果色啊法尘。那么这个法尘是一种精妙的色法，不像前面的色身香味触五尘那么粗了，是一个很精妙的色法，第六识所攀缘的境界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讲到前六识啊，是我们的整个造业的主，那么主要的还是第六识。那么这个前六识啊，我们分成三段来说明啊，把这个前五识跟第六识的关系啊做一个说明。那么前五识啊，它不能够 单独的身体作用，全无是不能单独单独身体作用。换句话说呢，你的眼耳鼻舌身啊，要去了别外在的境界啊，必须有第六意识的帮忙。这个是一个前五识，它本身没有这个主动身体作用的功能。所以儒家上说呢，心不在焉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你心不在焉啊，你没有第六意识这个帮忙啊，来帮你了别啊，你是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你比如说禅宗的一些禅师啊，你看他参禅啊，他真正功夫讲以后，你看那个禅师啊，他一走就走到海里面去，他根本没有看到海啊，那么这个通常道就把他拉回来，那么表示他第六意识啊完全是安住在法上，念佛念法念僧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前五识他不能够单独升起那么表别的功能，必须有第六意识的帮忙啊。那么第六意识可以单独升起，叫独头意识，他不必靠前五识啊。你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，你前五识都能，你眼睛也不看外面的，耳朵也不听的啊，整个五识都不对外参与的，那么你心中用的就是一句佛号单体，那么你的心，你的这个第六意识能够单独攀岩佛号的境界，佛号的声音。但这个佛号的声音呢，有时候你不出声，那就是法尘了，法尘。那么第六意识可以单独升起，当然第六意识的升起啊，我们多数都还必须靠前五识的帮忙。虽然第六意识可以单独升起，但是它整个完整的功能呢，还必须要靠帮忙前五识。有前五识在帮忙，比如说我现在要读一部《妙华莲华经》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为什么能够去体会《法华经》的义理呢？我必须要眼睛帮忙我演示啊，要把这个文字啊一个字一个字要读下去，演示的帮忙。第二个，我必须要嘴巴帮忙，我嘴巴要动，要出声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耳朵也要帮忙我，我要听声音，至少都要这个，那么。这个眼识舌识身耳识三个三毛，那么第六意识才能够接收到这个外在的信息。哦，原来这个妙法经的意思是这样子。所以说呢，虽然第六意识能够单独升起，但是呢，它也必须由前五识的帮忙，才能够对外境啊升起了别的功能啊。当然，如果前五识不帮忙它也可以直接攀岩它第八识内在的种子，它过去的种子啊，前五识所造作的业啊，存在第八识当中。那么这个种子，它就可以把它过去的种子回忆过去的影像，也可能，它不必靠着前五识现在的帮忙，也可以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前五识它不能够单独升起，那么第六识可以单独升起啊。第二个区别呢，前五识只能够攀岩现在的境界。那么第六识可以攀岩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可以攀岩三际，三际的境界。那么五识只能够攀岩现在了，过去的事情它不能攀岩了，未来的它不能攀岩。那么第六识它能够攀岩过去，可以攀岩未来，也可以攀岩现在，啊，这个时间的不同。这是讲到第二个识别，第三个识别别言啊。那么前五识是个别攀岩境界。它是个别的，比如说眼识只能够攀岩色尘，眼识不能够听声音的啊。那么耳朵只能够攀岩声尘，耳朵也不能够去看颜色啊。所以前五识是个别攀岩境界，那么第六识是通言，它能够通言六尘的境界啊。前五识所得到的这个境界的这个影像啊，落在这个第六识，第六识都可以一一的攀岩。他能够去攀岩这个五尘落谢的影像啊，这个第六识攀岩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前五识跟第六识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当然这个主是第六识，他夹带前五识来了别六尘的境界，叫做了别啊。我们整个内心当中的明了性啊，之所以能够对外境能够清清楚楚的，我们能够读诵经典啊，我们能够对外在的境界升起种种的了别的功能，完全是仰赖前六识的了别的功能啊。好，那么这前六识点说完了啊。那么我第二个我要先介绍第八识啊，意识啊。 那么这个一所我们刚刚说过，是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的本体啊，本体。那么这个本体呢，如果我们以这个比较通俗的话叫仓库啊，它是我们的仓库啊。那么这个仓库的功能呢，我们提出两点来说明。第一个，它能够持种，它能够支持我们无始劫来这个善恶的种子，所以它不是不亡，持种。我们整个因果的建立啊，就必须有第八识。如果没有第八识的持种啊，因果就不能相续下去。因为前六识它只能够了别，它能够造业，前六识负责造业啊，你起贪嗔痴是第六识，你起戒定慧也是第六识。但是第六识它业造完以后，它就不管了，它本身不能够除偿它自己的业的种子。那么谁来除偿呢？第八识，它有这种持种的功能。第八识它是怎么样呢？它不造业的，它是无记性，它也不起善，它也不起恶。你造善，他也没有意见；你造恶，他也不反对你。他干什么呢？他就是把你前六识所造的业，通通收集起来，他做这个工作。而且他能够使令这个种子，他保存得很好，永远都不会失掉，尽未来际不死不亡。他有这种持种的功能啊。第一个持种，第二个，他能够变现我们一起的果报。而且能够指使我们一起的果报，我们一起的生命啊，我们看这个十二因缘啊，从最初的无明言行啊，行缘四的投胎了，第八次投胎了，我们整个生命啊，在我们人间啊一个产生，投到母胎里面去，然后出生到最后的死亡。那么我们从出生到死亡当中的这一起的果报，我们的依报的环境，我们有所。